先开经本，144面啊，144面，第五行经文啊，看经文，所想诚实，一一观之，即令了了。闭目开目，不令散时，唯除事实，恒忆此事。如此想者，名为初见极乐国地。若得三昧，见彼国地寥寥分明，不可据说。我们先看这一段啊，这个第一句啊，思想诚实，就是指前面所说的16观里面的第二观啊，第二观呢是水观啊，观这个大海结冰。那么这个观想要观成了，观成是什么样的现象？佛在此地啊告诉我们，这个一一观之啊，就是依照前面的观法，先观地之体啊，琉璃地。再观地下面的庄严，地上面的庄严，空中的庄严，要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才行啊！这个不相应的不可以啊！即令寥寥啊，寥寥是清清楚楚。明明白白，看得很正确，跟经上讲的一样，这个境界一样。是闭目，这个境界显现，咋清楚？眼睛张开来也清楚，也显现。所以这一关要关成了，你看我们这个地呀、都是琉璃地。如果还看到我们这是磨石子地，那你这个观没观成啊。第一观是观落日悬谷啊，第二观是大海结冰啊，所以观真的很难的啊。这个在16观里面来讲啊，前面的两种是比较容易啊，往后啊越来越难，这个境界越来越微细啊，对我们这个粗心大意的人来讲啊，确实很不容易成就。这唯除事实，恒忆此事啊，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一句是代表的有事啊，你有事情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些时候除外呢，平常啊都要观想这桩事情啊，你的功夫啊才不至于间断啊，而且境界呢都能够现前啊，境界一定是现前的。这个观成了啊，叫初见极乐世界地。这个见是相似见，不是真见到了啊，相似见。如果你得三昧了，这个三昧是一心不乱 啊，无论是你得的是事业心或者是理业心，那就不是初见了，那就真见到了。啊，西方极乐是这个地，真见到了，这见彼过地，寥寥分明，不可拒说，那一种殊胜庄严是你亲自见到的，说不尽的。啊，你所观到的，像经上所说的，这叫初见。啊，真正得一心不乱的见西方世界的地，那就不是像经上所讲的。啊，经上所讲的只略举一二端而已。啊，你看到了。真正详细了，啊，这个不可拒说，是为地想明第三观，啊，这个是总结前面的一段经文，啊，都是在地想，这个。善导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特别就这个坐观给我们有一段很精彩很重要的开始。这个文呢在145面，他讲得很详细，啊，讲得很详细。我们看他第四句，啊，他就是这个观尘这个境界，他说了六句，啊，我们看他第四句，在倒数第四行。倒数第四行，第四，明身四威，昼夜常念，唯除睡时，一迟不舍。经上给我们讲呢，唯除食时，吃饭的时候。善导大师又加上唯除睡时，啊。我们看到一个睡觉吃饭呢，那么就可以说，凡是你有事情的时候，啊，你需要工作，需要办事，你就把这个功夫啊放下，去认真的办事情，啊，去认真办事，哎，这个很重要。有许多同修。不知道修学的要领，以为啊这个不中断，好，那一天到晚都不能中断，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工作的时候啊还要念佛，我们现在是讲持名念佛，在工作的时候念佛了，事情也没做好，佛也没念好，啊。这个吃饭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，这大事啊，啊，吃饭要讲求啊，这个细嚼要慢慢的吃，啊，你这个东西才能够消化，才能够完全接收啊，所以吃饭的时候也在念佛的时候，那饭也没吃得好，啊，佛也没念好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一定啊要懂得。啊，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下。你看地贤老法师以前教给他那个徒弟不是说得很好吗，啊，教他念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啊，休息好了就再念，你看看这个多自在啊，这才是正确的，啊， 所以有工作的时候佛号放下啊，没有工作的时候佛号立刻就提起来啊，这个就是对的啊。这是大师在此地为我们补充的唯处睡时啊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。我们知道怎样用功。那么接着呢，他这个第五条说的，说明宁心不绝，极尽净土之相，此名想心中见，又有觉想故。这就是经里面讲的，如此想者，名为初见极乐国土。啊，极乐国土，这个是从想象里面变现出来的，并不是真正见到。真正见到那个庄严，比经上说的要详尽的多了。啊，就完全自己亲自看到了。啊，但是这个阶段呢，必须经历的。你没有这个初见呢，你怎么能够真的见到？在你真正见到之前呢，一定是见到相似相。你功夫逐渐接近了，这个境界会现前。啊，这是我们要明了的。下面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读了以后啊，对于这个法门的观感必然会加深。你看，佛告我难，如持佛语，为未来世一切大众于脱苦者，说是观地法。像这样的语气口吻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读了很多遍了。由此可以证知善导大师所说的话决定真实，那就是这个法门九品往生都是为凡夫说的，确确实实不干大小圣也，这真的。你看这佛讲的这个地方，这才第三观呐，又嘱咐阿难尊者啊，前面嘱咐了几次，现在又嘱咐他啊，如持佛语啊，这个持是受持啊，佛语就是这一会所讲的啊，嘱咐阿难要认真依照这个方法修学。那我们也会想到啊，这是净土法门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佛教阿难要受持，阿难是不是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没错，在无量寿经上啊，阿难尊者确实是发心啊，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现在讲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，当然世尊要特别嘱咐他啊，你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交给你方法了，怎么个去法了啊？不但你自己要认真的修学，还要为 未来是一切大众愚托苦者。这个愚托苦者这一句啊，是成熟的众生啊，这一类众生这个机缘真正成熟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想离开六道轮回，真的想离开啊。这种人就是佛法里常讲的真正觉悟之人，他真的觉悟，不想啊在这个世界再住了啊。这样根熟众生，佛菩萨一定要帮助他成就他，否则的话就对不起他了。不但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自己。为什么说对不起自己呢？诸佛如来的本愿就是帮助众生呢脱离苦海，圆成佛道，这是他的本愿呢。现在有一个人真正发心，想离开六道轮回，想一生圆成佛道，佛要不帮忙，那怎么对得起人呢？所以对自己对众生都对不住。因此特别嘱咐阿难尊者啊，对于根熟的众生一定要把这个法门传授给他。那么这个里面有四个意思，善导大师在此地为我们开导的啊，在146面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啊，四，这就是刚才经文的第四个小段，从佛告阿难这一句一直到摄事观地法啊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。这一段呢，证明劝法流通，随缘广说啊，即有其四，这里的有四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是明告密啊，明是说明，说明佛告诉他，也是命令阿难尊者啊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说明劝持佛语广为未来大众说前观地之意啊，这个也是利益，修学这个法门的利益。第三个意思呢，是说明根基堪受啊，这就是根基了。我刚才说的，这是根熟的众生，这个机缘成熟了，他真想脱离苦海了。这是更熟了啊。那么你把这个法门告诉他，他一定非常欢喜啊。为什么呢？正是他所求的，正是他所愿的啊，所以他能信啊。什么样的人呢？与得舍此娑婆生死之身，大苦无苦三恶道苦等，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他确确实实明了，知道生死苦啊，知道六道里面有 三苦八苦啊，五苦三恶道苦，他确实了解。难道我们这些人不了解吗？说实实在在话，我们这些人确实不了解啊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真的明白，你一定念念想超越，想离开。你对这个世界还不想离开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世间的苦难的真相，你并不很了解，啊，并没有透彻了解。啊，一个人一生当中真正觉悟啊，确实不容易。啊，有受过许许多多苦难折磨的，他觉悟了。还有一些纵然受尽了苦难折磨，他还是不觉悟啊，这个也大有人在呀。觉悟之后想离开离不开，这是语言不成熟，没有遇到善知识指点啊，纵然觉悟也是枉然。这个就常讲的佛法难闻呐。啊，得人生闻佛法了，实在不容易啊。觉悟了的人啊，说闻即性行者，不惜生命，即为说之。若得一人学苦出生死者，是名真报佛恩。我们每一天呢，回向偈都要念好几遍呢，上报四重恩呢，啊，这四重恩呢，第一个就是报佛恩呢，啊，怎么个报法呢？啊，因为每天念几遍经，念几声佛号啊，我们就报了佛恩了，啊，那不叫真报佛恩，啊，真正报佛恩呢，啊，是要帮助人了生死出三界，帮助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叫真正报佛恩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个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了，那个所得的利益不是他自己能想象得到的，他自己不过是想啊，哎，我能够脱了轮回就好了，啊，能够升到西方净土就好了，啊，这是他自己心里的愿望啊，其他的好处利益没想到啊，啊，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烦恼断，心地清净，这是第一个好处。啊，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桩事情很不容易做到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智慧圆满了，不是讲智慧开了，智慧圆满了，这一圆满呢，不但我们这个世间三途六道 西方极乐世界你都明了了，净虚空变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，过去现在未来是统统明白了。这真的没有想到啊！啊，我们要报佛恩，眼前的佛我们只知道哦，本师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这个法门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提供极乐世界这样美好修学环境啊，我们只知道佛这种恩德了。在一旦智慧明达之后，才知道我们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曾经有许许多多佛菩萨帮助过我们，这个时候都记起来了。那些佛菩萨呢，也有能力通通见到了，过去也能见得到，过去未来的通通可以见到。这个报恩才圆满呢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知道我们的父母啊，恩很重，前生前世的父母就不晓得了，不知道。那么你见到阿弥陀佛智慧开了，过去世生生世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啊，都想起来了。而且这些人在哪里呢？你也可以通通找到，通通都认识，一个也漏不掉。啊，这个报父母之恩才能报得圆满啊！啊，不是今生呢，这一对父母啊，啊，生生世世父母真是也是无量无边。啊，这是略知两端啊，是见了佛之后那个功德利益说不尽了。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真相你自己亲眼见到，亲耳听到，亲身接触到，这是往生见佛的殊胜。能帮助一个人往生，就是帮助一个人圆满成佛，这是佛度众生的本愿。所以这叫真报佛恩。我们看底下这一句，这是何以故？诸佛出世，种种方便，现化众生者，不与指令智我修福，受人天乐也。这说得很清楚，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教化众生。绝不是仅仅劝众生断恶修善的得人天福报而已，不是这个啊？为什么呢？人天福报太短了。底下说，人天之乐，犹如电光啊！这个电光是闪电，闪电。时间很短暂， 所以时和电光啊，须臾即时，缓如散物，常时受苦。就一个人在六道里头，要不能出六道，的人生升到天上，时间都很短暂。那个人间呢是更短暂的，啊，人间几十年，真的，一弹指就过去了。啊，年轻的时候，这个感触还不太明显，中年以上，啊，50岁以上的人，感触就非常明显了。天上寿命长，寿命长在他这个感官当中啊，说实在的话，给我们人的一生呢、啊、这个感受啊没有两样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我们看到水面上的小虫啊，在水上可以跑来跑去的浮游啊，那个小虫的寿命呢、啊、朝生暮死，它的寿命只有十几个小时，那就它一生呢、啊、要它来看我们人呢、啊，岂不是像我们人看飞翔，飞翔诸天呢？人要活几十岁，活100岁，那不可思议呀、啊！那寿命太长了。他一生的感受，我们一生的感受，这样一退想呢，生到飞翔，飞翔天一生的感受啊，我想大致没有什么两样啊。你才明了啊！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。那我们看天人的寿命，就跟浮游看我们的寿命一样。啊，真的是苦啊，三界痛苦，何况三恶道？啊，三恶道苦，那是苦不堪言。佛告诉我们，六道众生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。啊，也许有人怀疑佛说这个话了，未免太武断了。假如我们冷静想一想，会感到佛所说的话了是真实的。啊，从哪里去观察呢？从这个念头去观察。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的，这一天当中，我们曾经起了几个善念，曾经起了几个恶念，善念在感三善道受生，恶念是感得三恶道的堕落啊！这一天到晚这个念头啊，真的善念少，恶念多。善念这个力量啊弱，恶念的力量强，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呢？啊，不学佛的人呢，那不必说了，学佛的人啊，还有不少人恶念依旧多过善念，这是学佛 为什么不能成就的因素啊，我们要把它找到啊。为此因缘，但劝即令求生净土，向无上菩提啊，就是为了这一个缘故。恶念多，善念少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为了这个原因呢。假如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我们也能够体会到我自己的修学，我劝导别人采取哪一种经论，哪一个法门，这心里就有数了。劝人学教不如劝人念佛，劝人参禅不如劝人念佛，劝人持咒不如劝人念佛啊！为什么呢？念佛这个法门呢，容易、稳当、快速的祝福冥冥当中价值，一生当中啊，决定成就啊。修学其他法门，你这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啊。纵然修得很好，还是要发愿求生净土。如果不发愿求生净土，你这一生的修学换得来一生的人天福报啊！人天福报一享福啊，就很危险啊！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有很多做大官的人，有很多发大财的人啊，这些人前身就是大乘佛法里面的修行人，修得很好啊，很用功，很精进，修得很好，他不愿意求生净土，所以这一生就做大官发大财，做了大官发了大财，把佛菩萨忘记得干干净净。那么他这一生复享尽之后，阿赖耶里面那个恶因呢又现前了，那就又要去堕三恶道了啊！可见的享福的时间真的是短了 啊受苦的时间长啊，享福当中造的罪业就更多更广啊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全心全力以净土念佛法门劝人，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吧啊！这确确实实是佛法里面的第一法门，是一切众生第一得度的法门，是一切众生第一成佛的法门。我们以这个法门来劝导大众，这叫真报佛恩呐！啊， 也有人给我说啊，他们其他许多大乘经典呢，哎，台湾印经的风气很盛呢、啊，他们在印就好了。啊，有人在印嘛，有人在弘扬嘛。啊，我们就一门专修专弘，啊，决定符合佛的教导，绝不违背呀！啊，所以从这些经文，我们细心去体会，我们心呢安了，啊，理明白了，啊，理得到了，心就安了。啊，自己修学，劝导别人，真正能生欢喜心。这个底下说，是故今时有缘相劝世生净土者，即称诸佛本愿意也。啊，这个文在147面前面这两行，这个两行文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给我们带来专修专弘啊无尽的信心啊，知道我们这样做做得非常正确，一点都没错啊，而且是称诸佛本愿意也啊，这个诸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的本愿，一切诸佛的意思就是这个。这个要知道啊，看，若不要心行者，我们接着念下去。啊，若是假设他不喜欢这个经，不信这个法门，啊，不肯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如清净觉经云。这个清净觉经就是清净平等觉经。若有人闻说净土法门，闻如不闻，见如不见，当知此等时从三恶道来，罪障未尽，为此无性相耳。佛言：我说此人未得解脱也。这我们在无量寿经都读过的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，人家不相信，我们也不要去怪他啊。佛早说过了，是他是什么个原因不能接受啊？他自己不知道，我们清楚啊。但是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。对，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啊！啊，他这一生不能成熟啊，也许来生，也许多生多劫之后，这个缘会成熟的啊。说此经又云啊，此经就是清净平等觉经。若人闻说净土法门，闻皆悲喜交流，身毛为树者，当知此人过去已曾修习此法，今得重闻，即生欢喜，正念修行，必得生也。啊，这都是无量寿经的啊，这是我们一介绍这个法门呢，他就非常欢喜，非常感动，我们晓得他前生修过这个法门啊，临终的时候打了个妄想没去得成，是不是这一生又遇到了，所以触动过去的因缘，非常感动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，所以他会非常认真的修啊。那么一切众生呢， 学佛的因缘个个不相同，这个成熟啊，就是他这个语言呢，什么时候成熟，早晚也不相同。啊，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不能接受啊，非常反对，但是中年以后啊，他接受了。啊，有些人到中年不能接受，晚年接受了；还有人一生不接受，临终的时候他接受了。这都是缘成熟了，啊，临终时接受也能往生。啊，当然，这个时界因缘成熟的比较早一点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有足够的时间呢，积功累德，啊，认真的修行，对于自己品位的增高是非常有利的，啊，因此我们劝人是不管他信不信，我们都劝，是啊，就记住这个原则，不能说，哎呀，他不信，甚至他回谤。我们就不劝他了，毁谤是另一桩事情，啊，不必去理会他，一定的要劝，啊，这样殊胜法门，我们得到的时候，我们所认识的，特别是家亲眷属，要不告诉他，那真的是对不起他，啊，告诉他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，这是另外一桩事情，啊，也许过了几年。他会接受的，啊，过了几年，过了十几年，啊，他就会回转，会接受的。